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陈岩石在省委常委会上讲得很是动容。
我们的攻坚战打响了，班长沙振江带着我和二顺子16名尖刀班战士，每个人背着40多斤重的炸药包，跃出战壕，城墙上、暗堡里，日军机枪疯狂扫射。冲在最前面的是沙振江，小红旗在硝烟里时隐时现。沙振江身后是我，再往后是二顺子。
高玉良只看到陈岩石嘴在动，不时地挥着手在讲述，至于讲的都是些什么，一句也没听进去。他和李大康一样，也在想心事。事情好像不对头，肯定是哪里有问题。他沙瑞金怎么就敢断言916事件是腐败造成的呢？这样讲话不轻率吗？这位新来的书记又是从哪儿了解到的情况呢？该不会是从陈岩石那儿吧？新书记开宗明义就开销李大康，这是不是说汉东省未来所谓的沙李配并不存在？李达康的省长和他先前的省委书记一样，只是诸多传言当中的一种。陈岩石越说越激动，在距离城南门60多米的一棵老槐树底下，沙振江身中6弹，壮烈牺牲。我把沙振江的炸药包背上，继续前进。一排机枪子弹打过来，我中弹倒下了。就在我挣扎着往前爬的时候，二顺子站起来，跌跌撞撞地前进了几米，连人带炸药一起滚到城门洞里，拉动了导火线，城门被炸开了，总攻的冲锋号响起来了。李大康看着陈岩石有了些激动。当年老人背炸药包，916之夜老人也是背炸药包啊。幸亏老人挺身而出，让他有所顾忌，他才没有坚持强拆，没让事态进一步恶化。都说老人开着个第二检察院，是个老愤青，可老愤青有原则，有底线呢。老同志政治上强，天然具有底层意识和群众意识。现在想想，倒是祁同伟有些可疑了。他一个公安厅厅长，怎么想起建议他继续强拆呢？拆掉大风厂，对这位公安厅长有什么好处呢？据说厅长同志和高小琴有瓜葛，这里边莫非有什么名堂？这时候的陈岩石已经是老泪纵横。二顺子牺牲的时候16岁，只有一天的党龄啊！在我党历史上，还有没有这种一天党龄的党员？我不知道。不过我想，在战争年代，像二顺子这种情况，绝不会只是一个。这些党员用他们的行动，用自己的流血牺牲，实践了入党誓言呐。 常委们此时情绪激动，无不动容，沙瑞金的眼睛都湿润了。陈岩石最后说，
因为入党， 我在年龄上虚报了两岁，后来提前离休了。瑞金同志这次问我，你提前离休，没能享受副省级待遇，后悔不后悔？我说不后悔。我们当年尖刀班16个同志，一场攻坚战牺牲了9个，和他们相比，我够幸福的了。所以瑞金同志代表组织向我道歉的时候，我说这有啥歉可道啊，背过炸药包就该伸手要官要待遇。背炸药包是党员的特权，当年虚报年龄抢这个特权的时候，我甚至都没想到能活到今天。同志们，我这一辈子都为抢到这个特权而骄傲啊。
沙瑞金和众常委再度的热烈鼓掌，掌声经久不息。陈岩石离去之后，省委常委会继续进行。沙瑞金感慨万端，不时地用手指击打着桌子。同志们，战争年代，我们党员争抢的是背炸药包，是前赴后继去牺牲，奋斗牺牲是我们共产党员的特权。如今呢，我们一些党员干部争的是什么？权和钱，是前赴后继。为了升官发财，把封建官场那一套全学来了，搞得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乌烟瘴气。举一个例子吧，我来本省任职，陈岩石可沾大光了，知道他喜欢花鸟，不少人往他那儿送，光鸟就送了10几只。如果陈岩石喜欢养宠物，恐怕熊猫老虎都会送过来吧。什么风气呀！常委们面面相觑，会议室里的气氛又明显的紧张起来。沙瑞金继续说，有的干部级别不低，这次还想进一步。他是管科技的干部，做了6年科技局局长，5年市委组织部部长。可我们的农业科学家、科学院院士，他竟然不认识。人家和他握手，他还仰着脸问人家是哪个单位的。稍有姿色的女干部呢，他个个熟悉，连偏僻乡镇上的女干部，他能叫出人家的小名来。哎，这像什么话呀，同志们？
高玉良感觉时机到了，应该主动出击了。
历史经验告诉他，整风也罢，运动也罢，抢夺话语权最重要。只有积极批评别人，才能最好地保护自己。
而且领导需要拥护，天然地喜欢率先拥护他的积极分子。
瑞金同志，您说的这个同志我也听说过，就是喜欢泡女干部嘛，晚上经常拉扯着一帮女干部四处喝酒，只要一喝，肯定要把一两个女干部喝倒，送去挂水，影响非常不好。背地里，大家都称他花帅。
沙瑞金激愤地说，这样只会喝花酒不干正事的花帅，我们能向中央推荐安排副部级职位吗？当真把我们的人大政协当花瓶了？
会议开到现在，还没有一位常委发言呢。高玉良第一个开口，而且插了新书记的话，令人刮目相看。可是他有这个资格，毕竟是曾经的省委书记热门人选。
高玉良又风趣地插话说，瑞金同志，我看呢，可以考虑安排他到省妇联看大门，发挥这位花帅的特长和余热。
李达康不满地看了高玉良一眼，作为资深政治家， 李达康已经看清形势了。新书记不是针对916来的，而是要做一篇大文章。他当然知道发言表态的重要性，也懂得批评别人抢得先机的技巧。但大秘书出身的李达康不屑于像高玉良那样跟着领导踢死老虎的屁股，他要等待时机，出笔不凡，奉头抱尾，帮新书记写好开篇文章。沙瑞金继续讲话：还有一个同志，我们省的公安厅厅长啊，肩负着社会治安和维稳的重大责任。他倒好，那么多的正事不干，突然跑到陈岩石养老院的小花园里挖地去了，累得一头大汗，几乎光膀子呢。调研回到荆州，沙瑞金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陈岩石。进了养老院的门，却见着公安厅厅长齐同伟和陈岩石在一起挖坑栽花。沙瑞金的心里马上咯噔了一下。昨晚光明湖畔发生突发性群体事件，死了好几个人，还有许多人被烧伤。这个公安厅长怎么还有心思在这当花农呢？后来才知道，不光是一个公安厅长，自从20多天以前他空降汉东省，陈岩石所在的这个养老院就热闹起来了。敏感信息像风一般的传播着。沙瑞金的伯父是陈岩石的入党介绍人和班长。解放后，陈岩石经常接济烈士家属，沙瑞金是陈岩石供到大学毕业的。齐同伟得知信息以后，已经没有李达康那样的表演机会和舞台，只能紧赶慢赶上门当当花农了。高玉良脸上的笑容凝结了，他既没想到齐同伟会跑到陈岩石养老院去挖地，也没想到新书记会把矛头直接指向齐同伟，一时间有点发懵。沙瑞金举重若轻，谈笑风生：我建议今年农村基层评劳模，就凭咱这位齐厅长，反正我投一票。好同志啊，干农活的一把好手。这时李达康不失时机地出手了，下笔要狠，要抓骨头，要指点命门死穴。他朗声插言：好啊，瑞金书记，您这个意见我赞成，我也投一票。这位同志就是靠吹吹拍拍上来的嘛。当年我做省委书记赵立春同志的秘书，齐同伟在市公安局做政保科长。赵立春同志回乡上坟，我和齐同伟陪同。齐同伟真做得出来啊，到了赵家坟头跪倒就哭，眼泪鼻涕全下来了。李达康表情生动，绘声绘色，引得常委们不由一阵窃笑。高玉良怒从心头起，这是当面打脸呢。在座常委谁不知道齐同伟是他学生啊？李达康想干什么？在新书记主持的第一次常委会上就把齐同伟送上去几刀，起码的规则和底线都不顾了。就算要打落水狗，也得看看主人的面子吧。于是就笑着问李达康：达康同志啊，你想借哭坟说明什么？说齐同伟不是好东西，应该拉出去枪毙，这也不至于吧？沙瑞金风趣地发挥着：不至于，不至于。列宁倒是说过，应该把那帮吹牛拍马的家伙通通拉出去枪毙，但这是一时气话。国际公运史上至今还没有枪毙马屁精的先例，所以齐厅长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高玉良揪住对手不放。达康同志，今天是常委会，讨论干部人事问题，你这样评价祁同伟，我觉得有失偏颇。你说你当年亲眼见到他哭坟，我不怀疑这是事实。但是达康同志啊，祁同伟是不是触景生情，想起了自己的哪位亲人呢？在那段时间，那位亲人去世了，你了解过没有？李达康说：“我了解过，祁同伟父母至今健在，他们家是长寿家族。”高玉良却又说：“即便如此，那又怎么样呢？达康同志，祁同伟违反了党章哪一条？国法哪一条？干部任用规定中的哪一项啊？啊？”沙瑞金不禁一愣，这位高副书记是不是太明目张胆，近乎无耻了？转念一想，人家有资格，毕竟在汉东省树大根深，差点成了省委书记，就不无夸张地鼓起了掌。这话问得好啊，很有黑色幽默味道嘛。李大康说：“不是黑色幽默吧？按咱玉良同志的逻辑，既然祁同伟啥都没违反，我们是不是应该推荐安排他做副省长啊？”高玉良笑容可掬地说：“达康同志，你别急于责问，我话还没说完。”沙瑞金说：“那就请玉良同志说下去，今天这个会我们一定要开个明白，在原则问题上再也不能糊里糊涂不清不楚了。”高玉良就说了起来，他放下祁同伟，转向宏观方面：“瑞金同志谈到了我们汉东省干部队伍的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是不是存在？肯定存在。在我省有些地区呀，有些部门甚至还比较严重。荆州市的组织部部长花幸福不过是和属下女干部喝喝酒，烟台市去年判刑的那位组织部长呢，什么情况都知道吗？和100多名女干部通奸，影响极其恶劣。”一位常委补充着：“有些女干部开好房间等着这位部长上床，还有的送上身子还送钱。更无耻的是，个别女干部的丈夫亲自出马拉皮条。”沙瑞金十分的吃惊：“这些女干部后来处理了没有？处理了几个？”这位常委苦笑着：“几乎没处理。怎么处理啊？涉及100多个家庭，到时候要是闹出一批离婚啊、自杀呀、这类的事儿，社会影响就更不好了。”高玉良继续说：“许多干部得知瑞金同志来我省工作以后，往陈岩石那儿跑，挖地送鸟固然不好，可还是有底线、有顾忌的，毕竟没直接去给他送钱嘛。前年林南市长过生日可就不同了，下属368名干部就直接去送钱，送了多少呢？289万呐。”沙瑞金追问着：“这个收钱市长处理了没有？也没处理吗？”高玉良说：“处理了，这个市长判了15年刑，这没啥可说的。368名干部怎么办呢？怎么处理呀？陈岩石同志和我说，好处理，全撤职。全撤职，那整个林南的干部队伍就垮了，工作就没人干了。”纪委书记说：“当时为这批干部的处理，常委会争议很大。” 沙瑞金听明白了。玉良同志和大家的发言让我了解了不少新情况，也就更证实了我的判断。我们省干部队伍的问题很多呀，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地步。怎么解决呀？很简单，按党纪国法办。比如大家提到的那100多名女干部，和组织部长上个床，就从科长提处长了。那么我请问，这对那些兢兢业业干了10年20年还原地不动的干部公平吗？不公平吗？都不处理，大家跟着学样，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就败坏掉了。我提议暂时冻结干部的提拔任用，不管是你向中央推荐的副省级，还是你提拔任用的厅局级，一律重新深入考察之后再议吧。